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对尼科德摩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而是为叫世界借着他而获救。那信从他的不受审判，那不信的已受了审判，因为他没有信从天主独生子的名字。上主的圣言。我们过天主圣三节，我们唱上主应受赞颂，应受称扬跟赞颂直到永远。我们进到这个主题之前啊，先看看我们这一个世界吧啊，就是我们彼此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跟人跟身边的一切啊。那最近这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黄先生到台湾嘛啊，台湾的出来的，然后去美国回台湾来啊，最近好像去大陆了，是不是啊？好，号称这个 AI 教父，对不对啊？人工智慧啊，有一些演示，他可能很多人在不同的管道看了一些这个影片或者是介绍嘛啊，那非常有趣啊。就是我想第一个感受是哇，那个真有用，是吧？最近也很流行这个 ChatGPT 嘛，对不对啊？那有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是自己曾参与这一个整个研究计划的很早的这个人员之一啊，也给我们一些演示。哇，真的有用啊！那最近有一个小新闻说，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这个莫先生嘛啊，他也说了嘛，曾经用了这一个对他的一个致辞起草啊，为他的演讲稿做个起草。很惊人呢，诺贝尔的文学奖得主靠机器人呢，哇，真的很有用。不过我们的社会好像在这个发展当中，我们会去评断一个物品或者是人的价值，我们好像从这个做出发点了，有用没有用，有这种感觉吗？工具哇，很有用。那碰到人际关系上面也差不多了，其实啊，我们知道现在比如台湾当例子，对不对哈？我们说我们要当什么呀？不知道，在夹在那个各国之间，我们看见，特别是美国很强调的哈，这个那个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我给它翻成白话，对我们国家有用。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了啊？这个语言，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味道嘛啊，那很可怕。我们讲小一点好，讲小一点啊。我在德国念书时候，曾经就是有时候谈话，听过一些笑话，就说这个，把这个一个大家常听见的话，说这个猫哈，黑猫还是白猫，不重要啊，能够抓老鼠就是好猫。有用嘛，对不对？有用啊！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转嫁，当然是一些笑话了啊。就说，我太太啊是谁没有关系，能够做好饭就好啊，能够每天让我吃得好、吃得饱就好了，有用。 你会觉得很惊人。我们有时候真的会，不论是刻意的开玩笑，或者是甚至于成了我们生活的正常语言了。这个语言绝对不是单单是空话了，是我们人开始不自觉的进到这一个生命的情境里面。我觉得它影响我们整个生活，包含你说现在这些社会的霸凌啊，啊这个权力的运用啊，啊各种那个不知道了哈，就你可以感觉到非常非常恐怖啊，对不对啊？那其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也差不多呀。我们跟天主的关系，大概很多人很多时候也建立在有用没有用上面。我们常常会听见一些很困难的情况，譬如说家里面有人或者是自己生病了，重病绝症，信天主有什么用？一样生病，这话听过吧？对不对？一个意外，一个意外就觉得这个天主我不要了。在欧洲有这个笑话，说意大利人了啊，笑话说一生现在进堂只剩下三次了嘛，出生、临洗啊，出生、结婚跟这个殡葬嘛，对不对？那也是在人生的三个重大时刻里面，你仔细想哈，是这个人啊需要用天主，就来了。我们前面讲的例子啊，特别讲夫妻关系好了哈，你会觉得很恐怖啊。就是如果我们只把身边心爱的人啊定位为有用跟没有用，但我对他一点不感兴趣，他的成长背景、他的家庭、他的学习、他现在的工作，我只关心他能不能帮我做一顿好饭。他的信仰里面可能有点太快的跨越，不过大家思考一下啊，我感觉好像还蛮像的。上主当受赞颂，当受称扬跟赞颂，直到永远。我请大家想一想，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祈祷里面，有多少次是在赞颂天主的？如果够诚实，可能根本就没有。我们就是求啊求啊求啊，求各种恩惠，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连结，那却是真的。就是我们好像有任何的需要都来求天主，我们知道他全能的可以帮助我们，如果他愿意的话。可是呢，我对他好像一点不感兴趣。当我有所求，拼命求啊，努力求，死打烂缠啊，好，也许就得到了，很开心，然后呢就忘掉了。我们的生命的经验是让我们真的得花时间去想的。如果我这样子面对天主，那我觉得我什么都来求他，好意思吗？哦，天主不跟我们看这个面子了，对不对？但是我就问我自己啊，问我自己，有时候自己也是一不小心就陷在困境里面了，一不小心。我们今天这个节日，它是 要求会鼓励我们去认识我们这个天主，他想跟我们有关系。也许我们对他不感兴趣，可他对我们感兴趣啊。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我们如果真正的看这一个教会启示啊，圣经的启示，教会生命的启示，历史的启示，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天主，他创造我们，他创造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用，不是他需要我们。我小时候长在眷村嘛，对不对啊？眷村的这个生活很苦啊，大概最普遍的娱乐是世剑会了啊。天主并不是三缺一了，天主不是把我们创造出来为了抽牌搭子，不是。天主他内在是这么圆满的爱，是那么好的关系团体共荣。我们从圣经的启示里面就看见了啊，天主父爱天主子，天主子用爱环抱父，这个爱的交流就不得不流出来的啊，在圣神内这个爱就圆满的涌出来。天主愿意创造一个能够分享他这个爱的对象，就在爱当中创造了我们。天主创造我们不是要用我们，是要让我们去进到这个爱里面去享受他的爱。这可能是一个方式来理解什么叫做天主按照他的肖像造了人，是可以来往的，产生关系的，真正分享他的生命的圆满。人坚持不久，我们看整个圣经就是不断的远离天主的故事。天主不断地来寻找人。我们今天读经一，我们看见了天主在西乃山上告诉梅瑟他是谁，上主慈悲宽仁大方缓于发怒仁爱无量。天主让梅瑟在山凹里面看见他的背影，因为不能直接看见天主的，死人的。天主的圆满无法去描述的，所以不是直接，而是透过一个简单的啊，我们不断去深入去默想的那个背影，那是让我们去看见啊，去发现这一个天主跟我们的关系。那什么时候天主在这里跟梅瑟见面呢？在以色列子民拜金牛的时间之后，在人已经证明了对天主一无所用之后，天主告诉他们我爱你们，宽恕，我接纳你们回来，让你们做子女。所以一直发展到新约的时代，天主能让自己独生子来，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耶稣的话，或者可能更好说是若望福音作者，他在活在这个信仰的经验当中，他惊讶的惊呆了，这个天主是这么深的想跟我们产生关系， 他自己进到人间了。我们常常说的是活给我们看，让我们看我们怎么样可以真正的去分享天主愿意给我们的。而这个启示呢，却是让我们惊讶的，他让他的独生子去承担人本来自己应该承担的一切，没有跟我们算账。再一次，在我们人证明了对天主毫无所用的时候，天主派遣他的独生子来。我们真的应该要惊讶的，我们这个天主，可能我们可以这么说，他用尽了力气，他对我们很感兴趣，想跟我们接近，想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真的该问我们自己啊，我对天主感兴趣吗？我们真的是得努力的去认识。我们跟各位推荐，就整个教会的教导，去认识。我们真的看整个圣经的救援故事，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进到这一个奥秘里面，去认识那个创造我们、救赎、圣化我们的天主。那教会在历史里面，就是透过了很多的研究、思考，然后呢，借用了这一个希腊哲学的名词，来把这个启示的核心综合成我们今天所庆祝这一个奥秘啊，天主圣三，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可能真的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我们信仰的表达的方式讲不重要也不行啊。但是真正的关键不是知道一个名词，而是在我的生命当中真正的去寻求跟天主，去发现他对我有兴趣，是他想跟我产生关系。他在爱当中创造了我，他在爱当中支持我，我们本来生活行动都是在他内的啊。所以天主呢，借着基督在圣神内创造了一切，他现在希望我们啊，在基督的带领下，在圣神内回到他内。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庆典的奥秘。一开始我说的啊，我们这个社会很深的影响我们，在我们有意识跟无意识之间，我们都是利益挂帅，我用的说是有用跟没有用来区隔。我们真的该知道，这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判断的标准。我们该回到那个天主的爱内，看天主怎么样看我们。一开始我举的例子，我们很多人就离开了信仰，各种生命的遭遇的确让我们值得同情的。我们真的觉得可能我们个人自己碰到也不容易处理，我们都知道，所以没有无意指责任何人。但是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所唱的这一首大唱咏，上主应受赞颂，应受称扬跟赞颂直到永远。这句话来自哪里啊？来自那三个年轻人在巴比伦流亡时期，因为不肯朝拜外邦的神明，不肯把君王当神朝拜，然后呢被丢到火炉里面。如果说要抱怨天主的话，大概他们最有理由了。信天主有什么用？不，当人们答问他们，问他们把你们丢到火炉里面去，看天主救不救你们，他们答复说，天主救不救我们，天主决定。我们相信天主爱我们，就算不救他还是爱我们。这当然成了后来耶稣在三元祈祷非常深的一个，你可以讲那个基础，整个犹太信仰基础，相信天主，即使天主愿意我就喝这个杯。所以在那个情况里面，这三个青年唱出这首诗歌，因为他们跟神有这么紧密的关系，他们相信这个天主，他 们相信是天主在爱中创造他们、救赎他们、圣化他们，他们活出这个经验。那这个经验当然不是只在他们三个人类，而是在历史里面代代的流传下来。我们今天重新咏唱这一首诗歌，就是应该要去思考的，这是榜样，这是天主在历史里面留给我们的榜样，成了启发我们去认识跟天主来往的途径。我们整个教会的生命，包含礼仪，包含个人的祈祷、读经、认识教会历史，各种管道都是在帮助我们去跟天主建立关系、产生关系、认识他。认识，认识是爱的意思。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在复活期之后、圣神降临之后，带领我们一起去重新的去接纳、去面对、去向这一个爱我们的天主表达我们的感恩跟朝拜。求天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今天的小小的心愿是，我们大家开始对天主产生一点兴趣，不是脑袋里面的，而是我真正实际的生活里面开始努力一点点认识这一个爱着我们的天主。